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保守我们。你加力量给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在你手中得造就。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特别把我们的讲台交在你的手里，也把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特别晓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教育观，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要讲到的属灵教育恭敬交在天父的手里面，也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也交在圣灵上帝的手里面。求三一真神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教会，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教育合主心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特别求主带领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有力量。求主特别的引导你的儿女，使你的儿女多多得福，多多得益，多多得力量，心灵也越来越多的自由。求主施恩赐福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继续讲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属灵教育，啊，就是讲属灵教育。我们上次讲了说要合宜看待这个施教者和受教者，就是受教者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要合宜看待孩子，是吧？施教者我们就说的要注意，包括父母啊，包括其他人呢，就是上帝拿来使用来教导孩子的，所以我们要看得合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看得不合宜，然后我们会在教育上面出问题。那么我们对这个施教者，对，就比如说父母老师看得不合宜的时候也会出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讲属灵教育。那在讲开始之前呢，我读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好，就是大家可以不读，我读一节的经文，因为这节经文虽然蛮长，然后呢，但是我们注重的就是它最后一句，就是那节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应该记得，在这个旧约历史书里面，列王记，好，列王记里面有讲到一位伟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这个人呢，他是曾经祷告要以色列人三年不下雨，对吧？三年不下雨，因为亚哈是个恶王，然后三年就是没下雨。三年没下雨之后呢，结果呢，上帝感动他，要他去遇见亚哈。这个时候以利亚呢，他就去找亚哈。亚哈那个时候因为全国都干旱了三年，所以也很恼火，很生气，也在到处找以利亚。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太监，就是他的一个仆人，叫俄巴底。然后这个俄巴底呢，他遇见了以利亚。他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话。圣经上面有讲说，这个俄巴底啊，他是其实是这个亚哈的近臣，是亚哈很亲近的，亚哈很信任的。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呢，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50个藏在一个山洞里，50个藏在一个山洞里，然后每天供应他们饼，每天供应他们食物，好让他们活下来。当时亚哈在以色列国里面其实是迫害信仰，真正有信仰的人，那耶和华的真先知都几乎杀尽了。这是从以利亚后来讲的话里面说的，对不对？他说他们其实通过以利亚认为通过已经没有信仰耶和华了，只剩我一个，他们还寻索我的命，是不是？然后这个俄巴底遇见以利亚以后，就跟以利亚就讲了一段话，然后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他遇见以利亚，他需要，他说以利亚说你回去去告诉亚哈我在这儿，然后俄巴底说不行，我怕你走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就是我们看到俄巴底讲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就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俄巴底之所以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那你就知道其实俄巴底也是很有钱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三年哦，三年时间供100个人，这是什么概念，对不对？100个人天天供养他们，但是不是说只是供100个人，这100个人是耶和华的先知，是亚哈，是那些坏人要追杀的人，对不对？是要迫害的人。所以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为什么做了这件事情呢？他讲说他告诉了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我从小啊，我就建立了对耶和华的信仰，我是有一个家庭的属灵教育给他深深的影响， 所以他虽然生活在亚哈的身边，这个亚哈是个恶人呐、啊，不敬畏耶和华，大家知道对不对？他是拜偶像的，那么他是迫害耶和华先知的，那么他是迫害有真信仰的人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俄巴底住在他身边，却坚守了信仰，不单是坚守了信仰，而且藏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在这个斯布珍牧师写的这个有一本书里面，他就写到这个故事，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也发给大家过，就是他说这个我们看到俄巴底的时候，好像看到在大海当中燃烧的火焰一样。就是以利亚这个人很让人感动，他像火一样的先知，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定，跟这些假信仰作战。但是俄巴底，在俄巴底身上我们也看见了这种在少年时期，在幼年时期给他的这种属灵教育产生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你如果一时的勇猛，这个很厉害，依然很厉害，但一个人坚持几十年之久，而且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一直坚持下去，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属灵教育，它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属灵教育它的这种重要性和它的威力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属灵教育，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思考。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是属灵教育。属灵教育 是什么呢？属灵教育是不是就是宗教教育，还是属灵教育就是福音教育？就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讲到属灵教育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的第一反应是读经祷告背经文，还是什么呢？还是说其实属灵教育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教导孩子福音呢？是吧？所以我们讲，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属灵教育，对下一代的属灵教育，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说第一大家要知道的，说属灵教育不是宗教教育，而是福音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是福音，我们大家必须知道，我们属灵教育对下一代的属灵教育，它的中心，它的重点一定是福音，一定是福音。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人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人最需要的就是救赎，对不对？我们这些罪人最需要的就是罪得赦免，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永生。我们这些人是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我们需要有赦免，有宽容，有解救。我们这些人是活在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被福音，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孩子他作为一个人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他生命当中最需要最需要的其实就是福音。所以我说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搞清楚，就是属灵教育它的重点就是福音教育，就是让把福音让孩子能听懂，让孩子能明白，让孩子能够领受福音，接受福音，是不是照着他的身量来接受福音。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我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原来我跟我儿子去讲这个天国，讲天堂是多么好，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你讲其他，你说黄金街碧玉城，他还问你黄金是啥呀，碧玉是啥呀。那我就跟他讲的方式，我说天堂是什么呢？天堂，我说你看你现在玩的玩具是不是，你玩了一段时间，这个玩具玩了几个月已经玩坏了，我说天堂上面玩具都不会坏，而且每一个都可漂亮，每一个都特别好玩，就是这样子的。用这种方式，我不是说将来我们到天上还整天是玩玩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他，因为从他身边他最熟悉的东西给他讲起。然后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上天堂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因为耶稣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但是他爱罪人等等的，就把福音传给他，让他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讲的属灵教育它一定是福音教育。而我们说那宗教教育和福音教育它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宗教教育它的着重点在于宗教，在于什么呢？宗教上面的义务。比如说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到属灵教育，他第一反应比如说他就想到说我要教我的孩子祷告，或者有些我们教会可严谨了，我们小孩子从小就学习要理问答啊，从小就把它背下来。或者有些教会说我们的孩子可厉害，我们主日学背诵圣经 哈，每次过来下一个星期过来了要考他们上个星期背的经文背起来没有等等，这我们说其实这些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说表现的宗教的表现。我不是说经文就绝对不应该背，而是说它的重点就变成宗教的义务，你明白吗？甚至有些认为说这个他讲的属灵教育就是这个小孩子要参加主日聚会，这个小孩子要跟不信的孩子一定要完全不一样等等之类的。我们说宗教化的教育它的重点不是福音，宗教化的教育它的重点是什么呀？宗教化的教育它的重点是宗教义务，就是教这个孩子怎么尽宗教义务。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去知道，我们必须晓得说我们的孩子和每一个人都一样，他最需要的其实是福音。孩子他其实最需要就是你做爸爸妈妈，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因为律法捆绑的人，喜欢讲律法的人就不太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越领受福音我们就越知道，孩子其实是很需要父母爱的表达，比如说抱他，好呵护他，好然后鼓励他，软弱的时候拍一拍他，然后包括嘴上跟他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然后你要跟孩子讲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他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因为这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合不合乎圣经？我们跟他说上帝爱你，孩子不管如何上帝爱你，合不合乎圣经啊？合乎圣经啊。因为圣经上面怎么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所以你讲这些，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些很律法化很教条化的人，甚至对着很小的孩子要按照什么所谓的福音几环去套啊，说要先让孩子知道他是个罪人，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创造，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堕落，然后再讲这个福音是什么等等之类。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搞不懂，但是有一些东西，福音里面的东西是特别奇妙的。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说，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最简单的，最简单，因为耶稣基督把一切都做完了。福音是人其实最好接受的，最合乎人性的。所以你告诉福音，告诉说上帝爱你，你看吧，这个孩子就再小他也知道爱是好的。但是你说创造不同于进化，他晕了。什么叫进化？什么叫创造？他很晕，对不对？但是你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们的天父爱你，是不是？这些跟他讲说因爱而有了福音等等之类的，把这些真理跟孩子去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可以在其中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益处。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啊，福音教育，属灵教育其实就是福音教育。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说我们说宗教化的教育其实它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脆弱的。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我说这个俄巴底，大家注意这个俄巴底哈，这个俄巴底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保护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他选择了3年之久养起这100个人，然后冒着杀头的危险一直这样去做。这个时候就表现着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他有很强的能力在他里面，对不对，弟兄姊妹？其实他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亚于以利亚的，对吧？以利亚是在基利西边有乌鸦喂他，然后他又躲藏亚哈，但是他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人。但是俄巴底呢？俄巴底就生活在亚哈身边，他还藏了100个耶华的先知，每天要拿饼，每天要拿油，要拿水给这些人吃，就是分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泄密然后把他杀头的，对吧？大家同意这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亚哈是追杀耶华的先知，要害神的百姓。所以他怎么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可以承受？我说俄巴底所受的是福音的教育，而不是宗教的教育。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再说刚才我们讲了说宗教化的教育，那种宗教式的教育来讲的话，其实教人的都是尽宗教义务。然后一个人他所领受的尽是宗教义务的时候，他所领受的就是很多是律法捆绑性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一个人领受的主要是宗教捆绑、律法捆绑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是很脆弱的，他遇见很多事情都是内忧外患的。什么内忧外患呢？就是其实因为他所被宗教捆绑的人，他可能不敢离开某某宗教，比如说像伊斯兰教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在他来讲的话，这位上帝很可怕，对吧？这个上帝时时给他施加压力，然后同时有外部压力在压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很容易崩溃的。所以我们讲，你注意，一个福音藏在心里面的人，这个人心灵是很强大的， 随便你压不垮他的，甚至很大压力压不垮他。但是一个宗教化的人常常比没有宗教的人还脆弱，一个律法捆绑的人比没有宗教的人还脆弱。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平时就压得过头，你明白？就像我们讲的说，比如说像弹簧，对吧？正常情况下那弹簧可以一弹一弹的，但是有的弹簧一直嘎嘎嘎嘎嘎一直压着他，你有天你就会发现他受不了其他压力了，因为他会断，甚至你松手以后他失去弹性了，你知道吗？或者像我们举个例子，像那个弓弦一样，射箭的那个弓，那个弦一直是绷得很紧，一直是绷得很紧，其实再有一点压力就会压倒，是吧？大家记不记得中国有一句俗语说，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什么呀？稻草。什么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的承受能力是很强的呀，比马能拉呀。然后但是这个骆驼载重太重，一直都压着它，这个时候在它上面再加一点压力，它怎么样子？垮倒了。我们说宗教化，因为它强调的是宗教义务，而宗教义务中这个律法捆绑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给人造成的都是心理压力。所以一个如果他俄巴底原来在家里面所受的不是福音的教育，所受的不是恩典的教育，所受的是宗教的教育来说的话，他根本没能力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他做到了，那就说明他受的是福音的教育。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对自己孩子的属灵教育，如果你以为属灵教育是宗教化的教育，你的孩子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而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受了一个重大的迷惑，什么重大的迷惑？就是我们还以为说，你看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别的那些孩子心可硬了哈，什么属灵的事情都不敏感，我的孩子就不一样，特别敏感，动不动就哭。其实他动不动就哭，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敏感，而是他比别人脆弱，你知道吗？因为你压得太厉害了，你把他压垮了，他承受不了多大的压力，甚至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必须去看见，因为福音化的教育给大家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给我们是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说，小子，你的罪怎么样？赦免了。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上帝爱你，不管你软弱也好，刚强也好，你做的怎么样子，上帝都是爱你。你之所以软弱，上帝是呵护软弱人的；你之所以刚强，是上帝是加力量给你的。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是领受福音的教育的时候，从小领受福音教育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态会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强大得不得了。不管他将来遇到怎样的压力，这个时候因为他知道上帝爱我，而且如果他的父母是这样教他的时候，父母也是福音化的，父母也是领受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不会给孩子过于孩子不能承受的。所以他从小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呢？是在一种相对宽松安息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搞错了，我们中国经常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搞错了，以为中国传统有些说法是对的。比如说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对吧？这个饿其体肤，我们就以为说人多受苦一定能力更强。我跟你讲，孟子这些话你得看阶段。一个人如果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受的压力是过于他能承受的时候，已经压坏了嘛，是吧？已经压坏了嘛。大家记得扫罗有一个儿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小小年纪的时候，他的那个奶母抱着他逃跑，对吧？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怎么样子啊？把他给腿给摔坏了。他长大以后终生都是个瘸子，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其实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再大一点，比如说像一个大人20岁的大人摔跤，至于不至于把腿摔瘸？不至于。他会不会瘸一辈子？不会。所以有些压力在他作为小孩子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给他压一下，可能他一辈子在这些方面他就很软弱，他没力气的。你不要以为，所以福音在这方面和我们很多时候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生搬硬套，包括我们跟有些弟兄们讲，不，你看主耶稣从小就受苦，他是基督，你是基督吗？是不是？你不要搞错了，基督能做的事情不是就是你能做的。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说要效法基督，而过于我们其实应该是领受基督的恩典，大家知道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能够使人安息。我们说对孩子的属灵教育一定是福音教育，福音教育就告诉他，孩子，上帝爱你，就是告诉他说，你做错了一切的事情，上帝都赦免你，爸爸也赦免你，妈妈也赦免你。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就少了一种试探。什么试探？讲讲话的试探。 我就简单来讲，比如说就单讲赦免这回事，说做爸爸了做妈妈了是真心的常常愿意赦免孩子，孩子干嘛跟你编谎话呢？当然不是说你愿意赦免他他就真的一个谎都不编，而是说他这个时候因为他知道可以跟父母倾诉，父母不会像那些严苛的人那样子恶待我，而是父母能够接纳我，这个时候他跟父母沟通啊，他就有一个比较顺，从小就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的成长他的心态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到，所以我们说福音化的教育，福音化或者不是福音的教育，其实它带来的这个结果和宗教的教育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福音使人安息，而宗教它做不到这些。福音使人能够全然的说知道我可以依靠上帝，我在我的前边，在我的后边，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都有上帝在保护我。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从他的认知能力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孩子其实他的心态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正常的，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而且我再讲，就是宗教的教育和福音的教育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宗教教育是以宗教的义务为主，所以宗教教育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有的时候会要求孩子承受他不该承受的压力。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要给我的孩子早早就开始属灵教育，他说的属灵教育是宗教教育，他就要求他的孩子早早的在众人当中要说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有些我们原来就见过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我们的孩子不能加入少先队啊，为什么呢？少先队说了他们那个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是被基督的血染红的，好，所以我们不加入。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给孩子造成压力大不大？非常大。因为别的孩子就很奇怪了，说为什么某某某你不戴红领巾呢？因为有些学校里面不戴红领巾其实是一种惩罚，你知道吧，是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异类。其实宗教化教育的那些就一定这样子。其实我们福音的教育需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需不需要强制要求小小的孩子要在他同学当中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每天上课吃饭呢、啊、怎么样，我要祷告啊，让老师觉得很怪，同学觉得很怪，要不要搞这些？不用不用，你只要心里有基督就好了，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的，你看这个是以利亚的这个传人以利沙做的事情，那个乃曼信了耶稣以后，然后跟伊丽莎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求我的主原谅我，就是我要扶我的王进什么庙，临门庙，那我的王在临门庙他要拜的时候我也要跟着屈身。他说的屈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陪着王一起进那些外邦的庙里面去，那我的王都要在那儿跪起来拜了，我站在那儿不行啊，那怎么办呢？伊丽莎这个时候没有要求他，伊丽莎这个时候没有用宗教化的要求说啊不行，你回去辞职，你不要再做元帅了，你准备殉道吧。伊丽莎没这样说，伊丽莎你只管平平安安去吧，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按照福音，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绕路的智慧，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绕路的智慧，在子女教育上面也需要绕路的智慧。你知道有一些压力是你的孩子承受不了的，我不要让他面，是吧？这是福音的智慧，这不是宗教，不是律法。律法和宗教是硬邦邦的，不行，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你必须尽这个义务。不是的，福音不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必须清楚去看见。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我们说的我们下一代的我们儿童的属灵教育，就是福音教育。它的中心，它的重点都是福音。那么我们是不是反对任何的宗教形式？我们是不是反对说、哎、好了，这梁弟兄我听你说我明白了，我们的孩子就不要他祷告，不让他读经，不让他参加主日学，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告诉你，我要强调的就是孩子的属灵教育是以福音为基础，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目标。所以你教他祷告，你教他参加教会的活动，你教他把圣经故事讲给他听也好，或者他能够有读书能力自己读圣经故事也好，那么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重点，以福音为目标。宗教的形式是我们避免不了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那种假属灵。我们有些人说我不要宗教，我只要耶稣，我说我也反对这种，你明白吗？你要耶稣你就必然有宗教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总有外在的表现，对不对？你不是纯粹的灵， 你是一个人，所以你要不要祷告？你说我不要，我心里爱主就行了，是吧？我不用祷告，我不用读经啊，我心里有主啊，我心里有福音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需要读经，你需要祷告，你需要聚会。但是我们是说，你不能变成以这些为满足。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我看那个莱尔主教他的有一个这个文章里面，他有写，他特别讲到子女教育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对于儿童来讲的话。可能他那个时代就有这个问题，他说最重要的不是要理问答，是圣经，是福音，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时代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有些教会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以孩子有没有学要理问答为满足，他那些孩子从小就背要理问答，咔咔咔，从第一问背到可能一百几问都背下来了，他们觉得看我们教育可有成果了。其实这个他说不，搞错了，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理问答，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个，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呀？我们的重点是圣经，我们的重点是福音，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说属灵教育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属灵教育它是福音教育，它是福音教育而不是宗教教育，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说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合宜看待孩子对福音的领受能力，我们要合宜看待孩子对福音的领受能力，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既然讲到属灵教育了，就是属灵教育的重点中心要旨就是福音，对吧？就是福音，这本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圣经的中心和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可以看待孩子对福音的领受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第一，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他是基督徒生的，他是不是生下来无罪？是不是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明白福音？没有。其实圣经上面确实记载有一个人还没生下来就明白圣经的，但是这是特例。哪个人呢？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还没生下来就明白福音了，因为你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妈妈玛利亚怀了孕，对不对？去见他的妈妈伊丽莎白，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然后他这个玛利亚一来，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就欢喜跳跃，对吧？他妈妈都感受到了。伊丽莎白说：“咦，我主的母来了，我这腹中的胎就跳跃欢喜。”圣灵做工越过人的软弱，大家同意吧？圣灵做工不是必须依靠人的，圣灵可以用说不出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方式来去做奇妙的工作。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是特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同意吧？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因为父母是基督徒他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没这回事。尤其我们教会有一些教会给孩子施洗，是不是一施洗孩子就重生了？不是。我们要搞清楚哈，我们的洗礼和天主教洗礼观是不一样的。天主教是认为洗礼能够使人重生，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洗礼是怎么样子呢？洗礼是表明，如果成人受洗是表明这个人的信心，见证他信仰耶稣基督了。对小孩子施洗是表明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而不是说宣告这个孩子是得救的，这个要搞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的孩子和任何一个罪人一样，他天生并不是就明白福音，他天生会抗拒福音，大家要有这个准备，你心中要有这个准备。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我是基督徒啊，我妻子也是基督徒，怎么生下来孩子不喜欢福音呢？是啊，因为他里面有罪性，他里面有罪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必须知道合宜看待孩子领受福音的能力。但是第二点我们要讲，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这次再讲，就是你要看到孩子领受福音相比较大人而言，他是更难还是更容易。论起领受福音来讲的话，是孩子更难呢还是大人更难？大人更难。我跟你讲，从来是大人，大人只不过语言表达能力比孩子强，但是大人因为有好多那些罪性的发展，所以大人要领受福音的时候比孩子要难得多。你去仔细去看，其实小孩子是非常容易领受福音的。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你去跟他讲福音，讲耶稣爱你，上帝爱你等等之类的，小孩子非常容易感动，真的。就像包括我们上次讲的说，当你跟他讲，你说上帝宽恕你，上帝宽恕你一切的罪，然后就像主导文里面讲的说，那我们要赦免别人如同主赦免了我一样，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原谅人的， 孩子记仇记得很少，真的，我儿子就是这样子，脸上被人划了一道，然后我看到他脸上划了一道，我问他，我说这是谁搞的，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完全不记得，反正他我们大人别说人划一道，有时候不小心踩你一脚你就记得好十年都有，对不对？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第二点，大家要知道说在孩子领受福音这方面他比大人更容易，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人是越久越恶的，我们的那种罪性，我们里面的诡诈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增加，所以成人要信主比小孩子信主一般来说是难，小孩子信主是更容易，特别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就更容易了，因为你父母本来就有权威，然后你跟他讲的是福音，不是宗教，不是捆绑，不是律法要挟他，告诉他说上帝爱你，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其实他很容易说爸爸也是基督徒，妈妈也是基督徒，你也信了耶稣，将来我们在天上欢欢喜喜的多好啊，一般这种情况孩子是不会拒绝的，一般不会拒绝的。说那我很怀疑他是真信呢还是假信，你看又来了吧，你知道吧，又来了吧，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没信心，我们很多时候甚至那个斯布珍牧师在他的这个书里面讲的说有好多人呢对孩子的那个严苛甚至超过了大人，大人有的讲的说我信了耶稣了，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了，然后我们还说哎呀感谢主弟兄，但是一个小孩子说我信耶稣好，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很多时候就怀疑他，我们就开始用知识来刁难他，其实小孩子知识当然不能像大人那样的，而且表达有时候表达不清楚，对吧？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以知费信呢，以知费信呢，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你必须记得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说孩子比大人其实更容易领受福音。那第三点我们说的，你要合宜去看待孩子对福音的领受能力，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孩子毕竟是孩子，他领受福音像一个小小的器皿，而且像一个柔弱精细的器皿，所以跟他讲福音呢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是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令，命上加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跟孩子讲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的长篇大论，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讲到我讲一个多小时是吧，这是大人可以接受，如果我要跟孩子讲我是绝对不能讲这么长，我跟孩子讲我要一定要控制，差不多如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的经验来讲啊，我如果要跟孩子讲控制在15分钟之内甚至10分钟之内，因为他的注意力就这么长时间，而且你还要讲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故事，然后也就这么长，然后他就该撒丫子玩了，就是这样子。旁边有个小孩走过来，他已经心飞了，因为这个你不能责怪他。我们有些父母不懂就责怪他，你看你又分心。其实他小，他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大人如果像这么大的一个杯子来领受的能力的话，孩子其实像杯子盖一样，他一下就倒满了。所以你得倒一点，等他慢慢渗透下去，倒一点，慢慢渗透下去。你跟他讲福音呢，在这方面你不会吃亏的，你的教导一定会将来有果效。但是你不要想啊，行，孩子准备好啊，你爸爸开始讲了，今天准备一个小时跟你讲福音，完了我跟你说你不能这样跟他讲那么长时间，你真的10到15分钟甚至有时候就跟他讲一个福音故事，反正抓住一要点，牢牢的抓住，扣住一个要点，比如说今天是讲上帝爱你，福音的基础是爱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是讲赦免，啊，耶稣赦免你，你不管怎么做啊，你不是鼓励他犯罪，说你做了什么耶稣都赦免，你就抓住这一点讲5分钟10分钟，明白了。你可以举例子，比如说弟弟或者哥哥啊，哥哥怎么伤害了你，然后你原谅他了，这叫赦免。耶稣也是这样赦免我们，我们所有对上帝的伤害他都赦免了，明白不？啊，明白了。好了，今天讲完了，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好，今天讲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是为罪人死的。耶稣为什么要为罪人死？那因为他爱我们，怎样怎样，这个讲完了。想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不要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大家都知道一件，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大家知不知道？拔苗助长就是急呀，想让这个苗长快点，结果最后苗长得好不好啊？不但长不好，甚至可能死掉。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福音教育上面也有这种试探， 你注意我讲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普遍恩典教育上面他很警惕的，警惕什么呢，他警惕比如说有些幼儿园或者有些学校说过早教孩子识字，或者过早把孩子的一些这些这个恩赐或者什么东西的过早开发，不行，不能过早开发，过早开发会让孩子将来受损，现在不能搞，要等他现在就一点点就行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那个时候看那个那是十几二十年前了，中国那个时候说青少年足球队出几个明星，那个打青少年比赛打得不得了，很厉害，但是很清楚那后来就不行了，因为过早开发，很早就开始教他们那些技巧，是别外国的那些足球学校、那些足球队、足球俱乐部根本不会教的。人家那个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培养这些孩子对足球的兴趣，踢球觉得高兴，啊，高兴就行，高兴就行，然后不注重这个战术。我们是一早就开始教战术了，很小的孩子，然后这个少年足球队就已经教他4-3-3啊，这个怎么打呀，然后前面三前锋是怎么打，四个前锋怎么打呀，等等之类，这当然人家打不过你了，但是透支掉了，你明白吧，透支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原来自己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参加全国物理竞赛的，我们全国物理竞赛参加完了以后，我是差一点有一道题我做对了自己划掉了，如果我不划掉的话我就是特等奖，我就再去参加比赛了。所以那我们那个时候跟国外的打比赛别人打不赢我们，真的，因为我后来我也知道，我说我那个已经算不错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虽然是高中生，其实微积分都学完了，就是大学数学高等数学那些微积分都会，所以一道物理题我那个时候没学微积分，我是纯粹要靠聪明把它给想自己不同的做法把它给做出来，人家用微积分能算出来，他结果心中都有数了，知道这个结果是这个。然后我们那些出去国外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或者数学竞赛，中国那些都厉害得不得了，但是你说现在全世界那些最厉害的物理学家也好数学家也好，中国那些在哪里，找不着，为什么，其实他透支掉了，你知道吗，这是不该他高中的时候学的，结果我们的课程设置本来就已经严重超前，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夸张，你去看国外的教材，特别是数学，我们中国中学里面学的数学是别人上大学才学的，而且有些人呢学的科目他不学跟这个相关的科目，那些他永远学不到，你看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多少次方程式已经噼里啪啦算得很厉害了，对不对，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是吧，那些其实是已经超前了，结果参加这些奥林匹克比赛的还要再超前一步，其实拔苗助长。那我讲这些跟我们讲的这个今天讲的福音教育属灵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也有关系，你注意基督徒父母也在这方面有一种试探，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福音认识上面要大大超前，其实这是一种试探，你的孩子身量到多少他就应该对福音认识到多少为满足。你看所以中国有一个大家知道我们不少学校那个大学有那种少年班，大家记不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个同学上了少年班，就是他提前去这个参加少年班了，他年纪也小反正参加少年班，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有些天才儿童跟我们一样那么天才，但是人家不让他上少年班，人家还要让他老老实实的，因为说怕他心智不够成熟。但中国不行啊，中国哇谁谁谁13岁读大学了，18岁博士毕业了，然后心理有问题，大家注意到没有，是吧，有些人心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甚至社会都融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拔苗助长。我说我们在属灵教育上在福音教育上面也有这种试探，你知道吗，我们有头希望我们的孩子对于属灵的事物表现出比他的年龄更深刻或者更高超，这个时候就是试探。我不是说没有特例，比如像斯布珍牧师17岁就做牧师了，17岁就讲道，而且讲得非常的好，这是极个别的个例，你不能够，而且这些你不能作为通例来去看。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就开始比如说别人世上的那些有的时候会把孩子叫过来3岁咔咔咔认多少字，哎呀那些人咦可厉害了，但是有一些人会不认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有这种虚妄，也有这种好大喜功的这种试探，希望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3-5岁的时候啊，3岁了5岁了，然后能背好多圣经经文，看你们羡慕不， 其实我跟你讲，你在这些方面也很有可能透支了孩子对属灵事物的这些方面的认识，透支的过度的时候，将来他反而比别人差，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按照他的身量小心这些方面。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三点，就是说你要这个孩子领受福音的能力的时候，你要注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要按时分量，要按照孩子他是一个柔弱的一个还小的器皿，一点点的把福音给他渗透下去，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拔苗助长。那我们还讲第四点，我们说孩子领受福音的能力我们要合宜去看待的时候，就是你要按照孩子的天性，按照孩子的特性以及孩子的年龄阶段来去领受福音，来去教导他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圣经上面讲的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是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孩子的特点，孩子的天性，你得照他那个样子，你不能。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对大人讲了，我对孩子不能这样讲，我对孩子不能这样去讲。那我们对孩子去讲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照着他的特性，他的天性。比如你的孩子生性文静呢，还是生性活泼好动呢，对不对？你的孩子喜欢，比如说是这个男孩子是不是喜欢玩武器呀，哦，玩车呀？那女孩子是不是喜欢玩布娃娃啊等等之类？你要照着他天性特性去跟他讲，而且他的年龄段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去跟他讲解福音。就是我们讲的说，对大人福音是不断讲的。当然，你不是不厌其烦，像那个周星驰演那个什么《大话西游》里面那个唐僧一样，然后这个把孩子吵烦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我们成年人，我们不断的都需要有福音，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两岁时候讲很清楚，我孩子任性了，我很确定他会上天堂，这是好的，因信称义。他只要信了，两岁能不能上？两岁信是不是都是假信呢？不是，只要信都是真信，对不对？他两岁信了，那如果说两岁就重生了，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知道你重生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领受福音了呢？不是，你需要。但是孩子也是一样的，你要照着他的年龄阶段，照着他的特点。比如说你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了，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你还像五岁那样教他，来孩子坐我膝盖上，我给你讲讲福音，行不行啊？他个子都比你高了，还坐你膝盖上，是吧？那不像样子了。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照着他年龄段，他大一些的时候，小的时候你是像这个是父母这样去教他，大一点的时候你跟他是更平等，像我们之前讲的那样子。然后再大一点的话，他个子已经高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了，你要跟他讲，你说你的信仰之路，你自己的人生之路你自己要选择了，或者爸爸妈妈，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了，是不是？然后特别在信仰上面啊，我相信主会祝福你，你要信心坚固，然后后面你自己要去学了，你要去教会，你就不要再去参加儿童主日学了，你应该去参加成人聚会了等等之类。这些就是按照他的年龄阶段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对孩子领受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最重要的目的，跟他教导福音的目的，不是我讲一套就讲完就结束，我要讲给他听，最重要的目的是他要信，是吧？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这方面要我们把福音讲给他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一次一次问他你信不信，你到底信了没有，不，他如果信了，我要凭信心说你有永生，将来在天堂上你要跟爸爸或者你要跟妈妈还要在一起，然后你要跟他不断去兼顾他的信心，是吧？你讲福音要兼顾他的信心，让他知道说儿子信耶稣得永生，或者女儿信耶稣得永生，是吧？为什么信了耶稣得永生？这个也考我们对福音的领受了，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对福音还很多困惑，对自己得救不得救还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个时候要跟孩子讲非常的为难，非常的为难。但是你自己越来越明白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你知道天堂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孩子的，所以我要跟他讲因信称义的福音，只要信永不灭亡，只要信永不失丧，是不是？你已经信了，你要在你所信的道上坚固，你要在你所信的真理上面向前去走，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去成长。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好像就是圣经里面所比喻的，说我们的上帝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陶器， 他是塑造我们的，然后上帝就使用我们的做父母在塑造我们的孩子，他在福音的认识上面越来越坚固，然后等他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有一些东西他对福音的认识、福音的框架、福音的韧性、信心这些方面就慢慢的好像那个陶器慢慢变硬了，然后就特别结实，是动摇不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像俄巴底一样，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哪怕我生活在亚哈身边，哪怕亚哈这个恶王要把耶和华的仆人，要把耶和华的子民都杀光，而且他藏的可不是普通人，他不是只是藏了100个信耶和华的，他是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他都有这个勇气，不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在他里面，他到了那个时候在亚哈身边都不害怕，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的说我们孩子的福音教育的第三点，我们说要把福音教育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福音教育是关乎到一个人的灵魂是得到永生呢还是永死，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重要。福音教育极其重要，一个人领受了福音他就有永生了。我们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我们孩子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他领受福音了，他信了耶稣了。我不管他几岁信的，他我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其实孩子挺大了自己才信主，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啊，是不是？但是我对这个孩子最大的牵挂是什么？是福音。他能够领受福音，他有永生，其实他得到最大祝福了，大家同意这一点吧？但是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福音教育我们不可轻忽，我们不要以为说福音教育是不重要的，我们一定知道它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要知道福音教育不是孩子唯一的需要，福音教育不是孩子唯一的需要。我们这些成人就用成人来对比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有些弟兄姊妹讲的好像超属灵一样，说人活着不是靠面包就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是我们是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但是我们这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魔鬼试探他，你要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我们这些人需不需要吃面包？需要的，我们这些人需要每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人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他不单需要福音的救赎，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单需要福音的教育，他还需要很多的教育，他需要语文的教育，他需要数学的教育，他需要文学艺术的教育，他需要很多，而且他还有他的特长，还有他的特点，对不对？可能你的孩子对于一些动手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还需要这些。你的孩子可能对音乐特别感兴趣，那个孩子对绘画特别感兴趣，他需要这些教育的。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小心什么事情？就有些基督徒其实失衡。怎么失衡呢？有些基督徒他要么他说福音教育我反正不太重视，然后有些呢又不是，有些是极其重要，结果他把福音教育把其他的教育给吞吃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孩子他需要有其他教育，结果你变成哎呀其他都不重要，你就信耶稣就行了，你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了。那么是信了耶稣你就得永生，但是他有其他的需要，你用福音教育来把其他的教育给挤走甚至吞吃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一个人来讲的话，他会对福音产生反感，而且你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福音的做法，你明白吗？福音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来了，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像波阿斯见到人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愿你们平安，是不是？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福音教育是孩子需要的一项，你不要太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的孩子讲福音没兴趣，要画起画来哇，那昏天黑地的画，是不是？哎呀我就担心他呀。你担心什么呢？不用担心。你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想压制他，那些想把他那个时间挤走，挤到你的福音教育来，你搞错了，你就开始让福音教育和他其他的教育出现了冲突，其实这是没必要的，这一样需要有绕路的智慧，你明白吗？孩子这个时候需要这些，他喜欢这些，顺势而为。你其实要多去思考，比如说他喜欢绘画，好了，那你可以找一些很伟大的很漂亮的那些，其实我们基督教的那些名画多不多啊？基督教的名画多不多啊？最多的就是基督教的。你的孩子喜欢音乐，其实最好的音乐在哪里啊？基督教里面的，
你去找吧。你说我的孩子不是我孩子梁弟兄，我孩子跟你那个时候差不多喜欢物理，喜欢物理，我跟你讲一样的，你跟他讲天地万物的时候，其实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其实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基督徒，是吧？你这些方方面面去引导他，他喜欢天体物理，你跟他讲吧。这个其实你去找一些书，找一些包括基督徒写的那些特别基督徒写的那些科普书啊之类的东西，你自己读一读，你再去引导他，那是不得了的，那是不得了的。这样子其实是相得益彰，你明白吗？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小心，你不要用福音教育去吞吃其他教育。其他教育他要甚至花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其实你要理解人性，怎么理解人性呢？其实越是宝贵的东西，越是好的东西，特别是属灵的东西，我们是容易困倦的。有些人以为说只是征战的时候我们才困倦，不，我跟你讲，主耶稣去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睡着了没有？睡着，他们打盹，你知道吧？当时有没有属灵征战呢？没有。但是因为基督太荣耀了，他们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我们其实在属灵的领受上面，就是我刚才讲，一个孩子本身他是细小的器皿，他只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另外就我们人本身，我们的人性因为在亚当里已经堕落了，其实在领受特殊恩典的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比领受普遍恩典难，你明白了吧？你自己都是这样子，你不要作假了。我问你，你自己其实去想，你能不能做到说我一天到晚就是读圣经，我特别喜欢？我看不见得吧。你其实有的时候看，你会发现我看文学书籍，我看电影，或者我看什么比看圣经来劲儿，是吧？不容易犯困。我看圣经，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跟我讲说，这不都咋了梁弟兄，我这圣经打开没看两页都打盹打的就不行了，就睡着了，然后在那跪着那祷告吧，还没祷告两句就打呼噜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你明白吗？越是属灵的，我们其实就我们这个已经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来讲的话，他越难。孩子也是类似的，你明白吧？其实上帝是借着普遍恩典支撑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领受特殊恩典。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福音教育和其他的教育不单不冲突，而且可以互相配合。而且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我再跟大家去讲，福音是不是废掉了上帝的普遍恩典？福音是不是废掉了上帝的普遍恩典？不，福音是坚固升华了普遍恩典。阿们吧，阿们。所以我们给孩子的福音教育应该有利于孩子其他各个方面的教育，你明白？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父母啊，孩子说喜欢音乐，或者喜欢美术，或者喜欢乱玩玩具，就反正在那儿乱玩怎么样子的，他不会太焦虑的，没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来了，不是要把孩子这些都压下去，把时间挤给福音。福音来了是使他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你明白吗？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孩子玩玩具玩得很高兴，你就引导他，普遍恩典引导他，不是说你每次都要跟他讲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就引导他，包括利用这些你自己也需要去思考的。然后这些比如说孩子喜欢玩玩，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喜欢玩，像男孩子喜欢玩一些武器之类的那些玩具，那么你可以从征战的角度让他去明白福音嘛，对吧？就是这样子。你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啊、那才厉害呢。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你知道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你把福音在你心中讲出来，凭着信心的时候，最厉害的敌人你知道是谁吗？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但是只要你用出来，他就离开你逃跑，是吧？一千只魔鬼的军队来打你，你只要用福音就把他打败，好不好啊？孩子懂了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他喜欢玩什么？喜欢玩布娃娃，你看到他怎么爱惜这个布娃娃，那么你就跟他讲说，上帝比你爱惜布娃娃还爱惜你，是不是啊？你睡觉头放在身边，让他跟你一起睡，你其实每天晚上上帝给你盖被子，就是这样。他明白不明白啊？特别明白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福音不是废掉其他的恩典，福音不是废掉其他的教育，福音的教育其实是我们在其他教育上面更安息，更有力量，更有智慧。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是过一个我们说比别的孩子更幸福的童年生活， 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了福音，福音就是我们讲的不是宗教化的教育，而是福音的教育。所以他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把他那些东西砍掉夺去，而还多了的领受，领受了什么？领受了上帝的爱，领受了永生，然后这些东西都告诉他，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圣经上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在耶路撒冷当耶和华掌权的日子，男孩女孩在街上玩耍，上帝特别喜欢孩子玩耍，你看到没有？这个和这样子你去讲的时候，你的孩子对上帝的亲近感超过对老师。为什么？因为老师有的时候不让他玩啊，对不对？你告诉他说，上帝喜欢你玩耍，你玩耍的时候要有智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其实对孩子有很大的帮助，你要相信。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说福音它不是废掉其他方面的恩典。而且我们说你还需要去知道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另外一个问题来，他说梁弟兄，我信主的时间比较晚，我的孩子都大了，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信主的时候孩子都上大学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在这方面你也要有一个信心，福音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迟，但是你教育的方式你要合一，你不能我们讲的说你对五岁孩子的方式，你孩子上大学了你还用那种方式对他，那不行了，是不是？你可以坦诚不公的跟你的比如说上大学或者已经上高中的孩子跟他去讲，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或者爸爸是一个基督徒，好，我觉得福音特别的好，就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神的儿子爱世人，谁接受他谁就有永生，所以妈妈很希望你接受。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能这样说，他这样说，他为了我假信怎么办？你看又来了，他为了你信也是得永生的，你明白吗？是不是？他为了你，他说对呀，我看妈妈，我觉得妈妈信了耶稣以后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也想信，这有什么不好呢？你这不是正好被主所使用吗？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大点，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对于孩子他领受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教育要给他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不要用福音教育吞吃其他的教育，不要以为福音教育和其他教育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不，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你把它放在把福音教育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自己我就讲，我说我在这方面比如说特别对小孩子，我不主张你的在家庭当中的福音教育花多长多长的时间，我不主张这个，我主张其实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属灵的教育，因为人其实更容易厌倦，人更难，所以其实你花的时间要短短的，然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渗透到他的心灵里面，包括他的玩耍，包括他在其他方面，你就想办法让他渗透进去。而且小孩子自己还会思考，你可不要把孩子，我们有时候大人自己太骄傲了，以为孩子不会思考，有时候孩子突然说出一句话来吓你一跳，他有时候对福音的理解，他对福音的思考比你还想的还多，想的还深呢，因为圣灵在他身上有做工，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把它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谁有权柄对孩子进行属灵教育，是教会呢还是父母？谁有权柄对孩子进行属灵教育，是教会还是父母？你注意啊，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就讲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是不是彼得认耶稣是基督，对吧？然后主耶稣说，彼得，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们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要释放，是吧？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所以他们说属灵权柄、属灵这些事情只属于教会。这个说法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说法是对，但是你要注意他讲的教会和我们讲的教会的区别。这里面如果讲教会说属灵的权柄只属于教会，是像天主教那样说的，说属灵的权柄只属于有形教会呢，还是说的这里面的教会是指的无形教会，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按照你如果认为说属灵的权柄只属于有形教会、有组织的教会的话，你的教会观和天主教没区别，天主教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天主教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一直到现在，天主教都没改变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说你们离开我们天主教，只有我们天主教是大公教会，你们离开我们没救恩，因为只有我们有天国钥匙， 我们宣布捆绑的就捆绑了，我们宣布释放的就释放了，你们那些没用。我跟你讲，你那约翰卫斯理跑了那么多人信，说信了耶稣了，高高兴兴的，也没有用，我们没宣布，你们没权柄，对不对？他讲的对不对？不对。你注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特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跟天主教一模一样，他不是用天主教，他是用他那个体系，他说只要是这样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啊，才有权柄啊，怎么样，然后别的教会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然后甚至以这个名义，然后我们讲到说儿童的属灵教育的时候，他说父母没权柄，我们教会才有。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说那里面马太十六章所讲的说拥有天国权柄的教会，是指的所有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以前有这种捆绑，传福音自己不敢，他出去传了，然后他一定要把人拉到教会里面来，说等长老跟他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教会才有天国钥匙权呢，我没有啊，我出去了，我这甚至有些还害怕，你知道吧？觉得我出去了，我这个钥匙权不在我这儿，这很危险的，这属灵征战没权柄的，怎么打嘞？其实这糊涂不糊涂啊？太糊涂了。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天国的权柄，你就有天国的钥匙权，你就有福音的能力。你传讲福音，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人接受了，释放了没有啊？释放了。你说信耶稣得永生，魔鬼来拦阻，你捆绑魔鬼，魔鬼就捆绑了吗？就这么简单，你用真理把它捆绑起来，用真理把错谬捆绑起来，用真理的光把黑暗捆绑起来，用上帝的大能把魔鬼的权势捆绑起来，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话，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大家需要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儿童的属灵教育的权柄是属于父母的，不是教会的。第一，属于父母的。你注意在我们之前跟大家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包括像哥罗西书的经文，包括旧约很多的经文，新约很多的经文，都讲得很清楚，说我们教育儿女是谁教育啊？你们做父亲的，是不是？你们做父母的要教育儿女，讲的旧约里面连摩西五经里面讲的都是什么？就是对儿女，你们要让经文戴在他们头上，要从小教导他们，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这都是讲的什么呀？父母。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从这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对于儿童的，对于下一代的属灵教育，最重要最重要的场合，最重要最重要的组织，不是教会，而是家庭。当一些人在这方面有错误认识的时候，这个就出了重大的问题。怎么重大的问题？他就认为说我的孩子要属灵教育必须是教会，所以他就无比看重主日学教育，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权柄，所以他们家里面的属灵教育是塌方的，他家里面是甚至举行不了属灵教育，因为他认为我没权柄。这个就糟糕了，你知道吗？这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主日学，我们星期天主日学的时候，孩子能跟我们多长时间？能跟主日学的老师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上午那几个小时，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几个主日学老师，就那几个，对不对？多少个孩子？像我们教会孩子多，几十个孩子。你在家里呢？你是两个父母对着几个孩子啊？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真正去明白，我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对孩子的属灵教育、福音教育的主战场、主要的场合是在家庭，不是教会。你搞清楚这一点呢、啊、这样子的话，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抓住的第一点，就是你必须知道说儿女教育的属灵，儿女的属灵教育的权柄在于父母，不是教会，不是教会。你要小心魔鬼的诡计，有些以教会说的这个权柄在教会的名义剥夺了父母教育儿女，特别是属灵教育的权柄的时候，这是极恶极恶的事情。你注意，如果按照那种观点的话，俄巴底就完蛋了。俄巴底生活在北国，北国是不敬虔的，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持守？因为他自幼肯定是他父母教他的，像摩西也是一样，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从小敬畏耶和华，对不对？从小教他福音的信仰，那个时候他怎么搞组织化的教会，搞不了的。但是他父母就是这样教导他了，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说孩子各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属灵教育，他的主要的场合是在家庭，权柄在哪里？在父母。 你做父母的有权柄的，谁敢夺你的权都不许他夺，你明白吗？我们教会的征战呢得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三年开始的。1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邪恶的体系开始想搞什么所谓的主日学一体化，像小孩子都通过网络集中在一起去学习，可怕不可怕？我们说这是搞什么，这是搞什么，这不对呀、啊、对不对？还说什么要搞什么第二道防线，把第一道防线给废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什么呀，航空母舰，大家有没有见过航空母舰？你知道航空母舰那个飞机降落，你们知道吧？飞机降落的时候，航空母舰上面飞机要降落的时候，飞机要降落它必须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它降落，因为航空母舰很短啊，比起那个飞机场很短又小，所以它降落的时候它要把一个这个机尾上面要垂下一个钩，然后在那个航空母舰上面有那个挂锁，它一定要一下那个钩勾到那个挂锁，那个挂锁是有一个气动装置在里面，所以它一往前拉的时候，这个气动装置要启动，呜，用很大的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飞机给它拉停。所以它那个钩如果挂不到那个挂锁的话，那么这个飞机就很危险了。所以航空母舰上面飞机降落的时候是全速降落，和我们一般飞机降落飞机场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就是一般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快着陆了是吧，它要减速让速度降低，因为越低降落的时候越平稳，乘客越舒服。但航空母舰上面飞机降落不能降落，它要全速。为什么要全速？因为一旦挂不住那个钩的话，它要猛地冲起来再飞起来，要不然它就坠海了。但是也以前有另外一个做法，后来基本上不采用的，就是还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挂那个钩要把它挂住，如果挂不住的话，前面还有一个砰一下弹起来一个网，你知道吧，弹到前面，然后那个飞机没挂住那个钩撞到那个网上，那个网把它给挡住。但是这个做法就是早期会有这个做法，现在都不这样做，这叫做第二道防线。就是第一道防线它拉不住那个钩了，靠那个网啪弹起来，飞机撞到网上面去不掉下去。但是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因为其实第一个钩如果勾不住的话，那它这种方法它就要求减速，但是即便减速它速度还很高，第二道防线那个网有的时候就算网弹起来了，飞机还可能栽下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后来就干脆就是第一道防线，你明白吗？你勾不起来，你反正全速向下下降，飞机降落的时候就是全速下降、下来勾到了，一勾到那边马上知道，他飞机也减速，那边拉住他然后降落，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说你要知道一个孩子他要领受福音，最重要最重要是在家庭而不是教会。所以教会要做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属灵教育、福音教育对下一代的福音教育，头是谁？到底是弟兄姊妹，头是家庭，是父母呢还是教会？父母。但是那种观点呢，头是教会，父母要配合教会，这就乱了，你知道吗？这就乱了，这就会所谓的用第二道防线废掉了第一道防线，这是错的离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大家我再讲，你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就很清一个思路，一个清晰的思路就出来了。当你认为说属灵教育的权柄在教会而不是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要配合教会的属灵教育，教会说这段时间要给孩子教理问答，然后父母就在家里面教孩子教理问答，教会说这段时间要给孩子学福音书，然后父母就在家里面配合教会，这叫做以教会说教会有权柄，教会为中心的。但是另外一种就不一样，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就是父母有权柄，所以父母他要担起对孩子属灵教育的权柄职责来，然后教会这个时候是什么关系呢？教会是配合父母的，这个时候就把主日学放在一个合一的位置上面。你发现今天教会好多问题就在于说主日学出问题，为什么主日学出问题？因为把主日学放在一个不合一的位置上面去，主日学跟父母争权，而且主日学其实争不争得了啊，你主日学你再尽心，你一星期才那么一点时间，你把你所有的主日学同工都散出去，天天去别人家探访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就算你能做到这一点依然不行，因为你没权柄，其实因为权柄在父母不在主日学老师。你当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日学也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了，然后家庭的这种权柄得到尊重，这个时候就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 教会在下一代的属灵教育上面，教会的位置就放对了，就是他永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是辅助者，教会是配合者，而不是教会是对父母进行所主导性的。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对父母的福音的教导牧养，这是教会主导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对于孩子的福音教导，父母是主导的，教会是配合的，教会是配合的。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把自己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原则就很清楚了。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说，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你说梁丁说怎么能扯到计划经济去了？好，我跟你讲哈，那些有一些教会想在教会的层面把各个家庭的对下一代的属灵教育都统控起来，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大家记不记得中国这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一个组织，然后还全国搞得都很厉害，叫人民公社，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知不知道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怎么搞你知道吧？人民公社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搞人民公社了，各家自己做饭呐、啊，各自为政啊，这太浪费时间了，咱搞大食堂是吧。然后又那个时候正好又大炼钢铁，说各家把那个锅碗瓢盆都拿去送去，然后炼钢去了。哎呦，其实浪费的不得了，那乱搞，把山好多山上树都砍完了，砍光了，也没炼出啥好钢来，就是这样子搞。然后一搞人民公社，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说，你看咱搞大食堂了，你看都不用妇女就不用做饭了，不用家家做饭了，就统一做饭，一做一大锅是吧？然后大家一起吃，剩下的时间都省下来劳动了。一这想法觉得这劳动效率，这是个肯定上去啊。上去没，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历史的人就知道上去没，不单没上去，而且整个劳动效率，整个国家经济呜就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改革开放是不是还搞这一套啊？不搞这一套，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啊，你小作坊也行，大公司也行，就是这样。其实是它越自由它越好。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我说有一些教会，其实就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说有一些东西啊，其实那些有些理论呢、啊、在普遍恩典下早都已经被人丢到垃圾箱里去了，结果呢扫到垃圾箱里面没扫走，你知道扫哪儿去了？扫教会里去了。我跟你讲，就是我讲，比如说中国其实现在还有没有几个人讲共产主义啊？没有。但是教会好多教会里面的人还在热衷共产主义。他说哪里呀，共产党那都无神论，我们哪会呀。我说跟你讲，有些教会想说初代教会什么凡物公用，他们的凡物公用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就想搞人民公社，你知道吗？想搞大锅饭，乱了，糊涂了。我说在属灵教育上面有些也是这样，想教会统控各个家庭，要齐刷刷一般般。所以我就讲，原来那个邪恶体系就是这样子，搞笑的不得了。你说，我说大人你还可以规定一个时间，说九点钟开始聚会，大家尽量九点钟到哈，不到了怎么怎么样子的。哎，小孩子你能不能各地规定的那么清楚？九点钟必须到，行不行啊？不行的，你知道吗？小孩子啊、哦，大人看网络其实已经很费劲了，小孩子行不行啊？也给那放个电视，说这脸都对不着脸，那干啥呢？是不是？骄傲不骄傲？骄傲。这就是想搞计划经济，你知道搞计划经济那些人想得很好啊，什么都控制起来，保证更好，好不好啊？不好。我们说你要从这方面，我们真正去明白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就是各个家庭他对自己孩子的属灵教育光景，那因为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我再稍微扯开一点，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觉得不行啊，这个弟兄啊不行啊，这弟兄太软弱了，他家里面我估计这福音教育搞不成。哎呀，那个姊妹啊，虽然很刚强，那丈夫不信主，不行。那个家有这个问题，那个家有，来教会给他统一整起来。其实我们说这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他就照他身量去发展就行了，你知道吗？他的就像我们上次讲，你要有信心，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家庭，把那个孩子放在那个家庭，上帝不会错的。他们的属灵光景，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家庭22岁就开始就怀孕生孩子，那个家庭34岁才生孩子？上帝有没有搞错过？你说但是因为结婚晚，不，上帝没搞错的，你知道吗？上帝知道这个22岁就这个孩子在他22岁时候生在他们家就行了，那个34岁再生都没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上帝不搞错。你真正明白，所以真正的明白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精髓，其实是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只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经济规律部，那只手是上帝，是上帝在掌管。同样道理，我们说回，我们就用类比的方式让大家去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他的属灵教育，上帝既然把他放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属灵光景是怎样子的，怎么教育这个孩子福音，怎么教导他福音，好，我们作为教会你就放心交托就好了，你配合就行了。这样子你说，哎呀，梁弟兄，那这样讲我们这个主日学很难展开呀，因为各自情况参差不齐。对了，各自情况参差不齐，所以你的主日学不要指望再搞一刀切了。你的主日学其实就把你当尽的本分，星期天的时候孩子聚在一起，该玩的玩，你该讲你的这个福音故事，讲你的福音故事，该怎么样子，你的本分尽到了，就这样子。你别指望着说孩子都一样，你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起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放心就好了。这样子主日学自己本身也轻松，父母呢感受到的不是教会施加的压力，而是教会给他的帮助，这就进入我们说的良性循环了。我这时候你就明白了，像别的那些有些国家，他们政府就讲说，政府是给人民打工的，这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你明白吗？你这个企业要出国开拓，那么我们外交部或者我们外贸部或者我们什么部门，经贸部啊，我怎么给你配合一下，帮你在当地搞一些活动，我配合你，可不可以啊？可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很活了，我们教会和家庭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孩子的属灵教育，孩子的福音教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是父母为主的，教会为辅的。那么我们从这方面来说，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重点是我们牢牢要抓住的，什么呢？就是教会对每个弟兄姊妹，对我们教会会友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教育不放松，我们要不断讲。因为父母能够怎么跟孩子讲福音，和他对福音的领受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他自己福音糊里糊涂，他能不能讲好？讲不好。那他领受福音除了他自己的灵修祷告，一个重要的途径在哪里？在教会的聚会学习，对吧？那么我们对父母的责任是把福音，用福音去牧养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对福音领受更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展开属灵教育，展开福音教育，然后教会配合他们，主日学放在一个合一的位置上面，然后整个教会会不会这个时候不关心孩子？不会，我们整个教会都很关心孩子，但是呢，不越过界限，不是教会统控，不是教会搞人民公社，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些父母根据自己的身量，根据孩子的身量，他自己掌控，这个是最灵活，这个是最好的。我跟你讲，一定是最好，因为你自己以为说，我对那个小孩，我是主日学老师，我对那个孩子特别了解，我知道他需要是什么，他父母是瞎眼的，看不见，只有我知道。我说你才是瞎眼的呢，人家天天陪着孩子看不见，你就看见了，你就一个星期陪两个小时，你就看见了。你骄傲的一塌糊涂，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以前不是遇见就有这样的人，跑了我们教会，还自己都没结婚，装的多属灵一样。然后小孩子其实他自己真没结婚，没生过孩子，不懂。小孩子会喜欢一些玩具，正常不正常的？其实很正常。我儿子会喜欢，有时候拿着他那个小枕头，然后你有的小孩子会喜欢一个小熊啊，或者一个小玩具，就孩子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孩子应该最爱的是父母，怎么会爱玩具过于爱父母呢？你知道这是不是瞎子？这才是瞎子，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都没养过孩子，根本不懂孩子，还跟他讲的头头是道。我们那些弟兄姊妹那时候一副高山仰止的姿态看着他，哇，从没听过这样讲，太属灵了。属哪个灵啊？属灵蛋的灵，你知道吗？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今天讲的时候，特别讲到第四点的时候，我们再更坚固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你要有信心，上帝不会搞错的。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一定没搞错，你有权柄，你有能力，上帝会加力量加恩典给你，你把孩子教育好，福音的教育， 孩子是很容易听你的，超过听主日学老师，超过听其他人，超过听传道人。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今天讲像俄巴底一样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希望今天讲的这四点大家可以记在心里。属灵教育是什么？就是福音教育，对不对？那么你要去合宜的去看待小孩子对福音的领受能力，他既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又比大人更容易领受福音。我们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我们又说了，你要去看到对孩子的福音教育能不能吞吃掉其他的教育，不能，是彼此配合的关系，是合宜搭配的关系，要照着孩子的身量，甚至你不要把这个福音教育这方面占的比重太大，以至于孩子厌恶，长大以后远离教会，那不能是这样子的。那最后我们讲了说，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这个属灵教育的权柄在于父母，在家庭里面，不是教会。教会是配合家庭，教会是辅助家庭，教会是辅助父母，教会的责任是跟这些成人的弟兄姊妹要给他们牧养好，然后这些儿童的牧养权在谁手里？弟兄姊妹，在父母手里。所以你要小心，有一些教会，特别是长老会的，说这个啊，孩子是我们的非领餐成员，也属于我们牧养范围之内，啊，结果就用这种方式把孩子的属灵教育权柄从父母手中给夺走了。父母就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主日学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其实它起了冲突了，它不单没有互相促进，而且正中魔鬼的诡计。而我们回到合一的方向上面的时候，回到合一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照着你们对孩子的理解，照着你们对家庭的理解，照着你们对福音的理解来教育自己孩子，千人千面，不用担心，你不要用一个死套来去套。然后教会我们在这方面带导配合，那么教会的主日学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这事就好了，好不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你的百姓，爱你的儿女，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领受这恩惠的福音，就在基督里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此向天父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晓得对孩子的属灵教育就是福音的教育，使我们在孩子的福音教育上面乃是用合宜的方法，而不是拔苗助长，而是在孩子的福音教育上面，你也特别让教会能够收敛自己，免得我们得罪主。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全地你的百姓，使我们的下一代的属灵教育，使孩子不单不远离教会，不单不远离主，而且他们真正的对教会有一种爱，有一种亲切感。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教会，赐福各处你的儿女，赐福所有的家庭。愿主你荣耀的光显在你百姓当中，显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显在孩子们的身上。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